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十二期的猴猴听有喊电台，我是嗓子又哑了的老北。
我是刚一口气吃了五袋龙角散的洛洛，我们俩今天都爆恙。
对，今天我们主要就出现在一些开头和中间发问的环节，然后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在微博搜索猴猴听，在喜马拉雅各个音频平台上搜索我们节目的名字，然后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说出想听的跟流行文化或者流行事物相关的选题。然后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我们都是不看都市恋爱剧的年轻人，此处特指中国都市恋爱剧。洛洛同学，你看中国都市恋爱剧吗？
不看呀，所以你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觉得我会一言不发。
所以就是考虑到我们两个脑袋空空，我请到了两位我的朋友，都是业内有颜值有脑子又聪明爱吐槽的可爱的编剧，一位是姬姐，一位是点点，然后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吧。姬姐你先介绍吧，因为上次来你不是这个 title。
哎，我们可以前情提要一下，预知姬姐是谁，可以去听我们囧妈的那一期。姬姐和她的奶奶出现在了囧妈的那一期。
姬姐和奶奶是那个中国春节贺岁档唯一的跨年龄段的影评人，
是中国贺岁档唯一跨年段让大家能笑出声的。好，大家好，我是姬姐，我是一个不看都市恋爱剧，但是在写都市恋爱剧的编剧。
好，那另外一位朋友是我的前同事，也是我的朋友点点。点点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点点，然后呢我也是不看都市恋爱剧，被迫写过都市恋爱剧，然后实在受不了了要去拍没有恋爱的剧的制片人。哎呦 title 好长。
那个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二位，就是太好了，两位输出，我和洛洛今天就是皮肤。
让我问完那个问题，我太想知道了，没有恋爱的剧能是什么剧？除了儿童剧，
战狼。
战狼里面没有一点点爱情线吗？
没有。对，所以就是真的有完全不沾情感的剧吗？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不太有吧，就是这个其实有一些渊源，就是这个情感这个戏你不加也得加，加也得加，不存在没有这个选项。
哎，这里面的情感指的是爱情还是说包括所有的情感，就是亲情啊什么也算上？
嗯，对，至少是有亲情啊友情这样的情感，但是爱情呢现在因为没办法，基本上都会加一点，就是暧昧起码是要有的，你可以不确定关系，但是你可以有小眼神。
哦，真的，我以前在看科幻片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莫名其妙，就为什么人类都到了太空上，船上只有咱五个，也要硬凹一些爱情的元素在里面。我前一阵在看《神的我们》嘛，就是硬科幻呀，都硬成那样了，真的是最后一章就那么两三篇就要终于看完了。然后一个老头居然和那个月球女孩上床了，而且有了爱的结晶，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觉得我前面都白看了，真的。还没有看完的时候在豆瓣已经给打了五颗星，然后我看完最后一章又去减掉了一颗星。
这种突兀的最后加一章爱情故事，和像太空旅客，就是大表姐和星爵演的那个电影，就是到太空里谈恋爱的，你会选哪个？就他们两个其实就是个恋爱戏，然后全程在宇宙飞船里发生。
那我当然看全程恋爱戏啊。
哦，就其实你不是不看恋爱戏。
对，我并不是对爱情有偏见。
对对对，我有我有我有。
那可能是因为剧没有你自己的生活精彩。
不，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都市恋爱剧的糖发的还没有咱俩磕的 CP 多。对，然后我做这一期选题呢，其实是因为姬姐她最近有一个职业变动的经历嘛，她成为了一个算是一个大 IP 的编剧之一吧。然后他每天就会在固定的时段，他们应该是在电话会的过程中的时段，然后给我噼里啪啦的发各种各样的微信，然后其中的内容包括第多少集到了，他们两个现在必须要翻一个别扭，你觉得这个别扭可以是什么？两个人都喜欢彼此，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在一起，你觉得可以因为什么？然后这两个人不能上床，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些也是我挺想吐槽的。然后当我邀请点点的时候呢，我说哎呀，这个可能会让你吐槽一下你的职业啊。然后点点跟我说没关系啊，反正你说什么只要跟编剧相关的都会变成一场吐槽大会。然后我就觉得我请了两个输出过来。对，
但是你没有发现我的职业可能现在跟点点是对立的吗？
这个也不一定是对立的，因为现在我为什么要当制片人了呢，就是因为哎呀，其他的有一个制片人实在是不能理解我们编剧。你想想一个编剧成长为制片人了，那会对接下来跟他一起工作的编剧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很想跟我合作？
就是因为我和洛洛对编剧也有一些职业的好奇嘛，现在是属于制片方、编剧方、内容方都在一起吗？还是也是分开的？
这个主要还是制片方和制作方在一块儿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呢编剧有可能是独立的，我们可以从外面找，当然也可以自己培养。
我想代表广大的圈外人士问一下，就是编剧和制片人他们的具体工作能大概讲一讲？
其实编剧他主要还是接受，现在的大部分是接受委托然后才进行创作。那委托他们的是谁呢？就是制作公司。然后所以说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一点的制片人他都是在一个制作公司工作的，所以说基本上这样的制片人就是制作公司的下属员工，然后呢他们可以去签他们认为合适的编剧然后来进行这个项目。
嗯，那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比较知名的制作公司有哪几个呀？
热播的那些剧里面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华策，然后还有完美，包括前段时间安家的那个耀客传媒，然后这些都是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知名的制作公司。
制片人每天的工作日常是什么呀？比如说你们会去找寻一些 IP 剧本或者是原创的东西吗？
会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找合适的完整的剧本，就是已经成型的剧本。
嗯，
然后也会去找一些只是有大纲啊人物小传的一些有 idea 还不错的剧本。
嗯，
然后也会去跟编剧导演进行沟通，包括一些演员什么的也会去沟通。
嗯，
就是我们的工作日常其实大部分时候是在跟一些剧本和 idea 打交道。
OK，那编剧是在什么时候介入这个项目之内呢？是一开始从内容创作的时候就要开始吗？从大纲的时候？
说到这个就是会讲到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个东西，叫做策划。
嗯，
一般是在制作公司下面入职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小朋友，然后他们会去做策划。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把制作公司有的时候他们会买一些小说，然后他们想要改编这个小说的话，那他们就会找策划先把这个小说的一些精髓提炼出来，去做成故事大纲或者人物小传，然后再去找编剧。
来，编剧说一下，编剧姬姐，对，你再说一下你自己的嘛。那所以你现在的这个公司是和点点在的公司是一样的状态吗？
其实因为我这边算是跟着一个在业内相对有一些名气的编剧在一起工作，所以他这边的情况是，就是可能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比如说刚刚点点说的这种平台买到 IP 然后找到他这边让他帮忙写，然后他也可以自己去开发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题材跟项目嘛，然后他自己去磨好了大纲或者出几集剧本，然后找经常合作的制片人，大家聊一聊这个项目是不是能继续推进，然后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剧能不能做。对， 但编剧主要就是写的事儿嘛，开发什么的，一般的制作公司或编剧也不太会去做开发的事情。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对于制片人还是编剧啊，他有像导演一样的说我更擅长哪个类型的戏吗？比如说军旅题材的制片人和编剧就可能就是我就很擅长这一个类型的，还是所有的都一样，我每次都是要去重新做策划，重新做功课。
我觉得是有专攻的，就我了解到的很多编剧他可能也是跟他刚开始入行第一个写的戏可能也有关系，或者是他周围的这些资源，他更多能接触到军旅题材的做这种制作公司或经常做这种类型的制片人，那他们可能就会更多的去写这个方向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占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一个方向写的更多的话，可能我以后可能就能吃这一块的饭了。那如果说我觉得能什么类型都去写的编剧，他肯定是能到一定位置了，他可以去尝试做很多东西了嘛，比如于正，对，王倦
啊，今天反复被 Q 的就是王倦，王倦代替了那个谁和那个谁，
但是王倦很厉害，王倦到现在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己去完成一个剧本的状态，还是挺厉害的，因为一般会有主编剧找几个帮手一起去写嘛，一个编剧去操控整个故事，然后再去做功课，再去从头到尾这样去码剧情，其实工作量还挺大的，对这个人的专业素养要求非常高。
那你们两个就比如说从制片人的岗位和编剧的岗位有没有自己的行业标杆或者是 idol 啊？因为一般导演都会有说我最喜欢的导演是谁谁谁。
我觉得是李友静吧，就我其实最近一直在想一个能把生活剧写很好的编剧就挺难的嘛。李友静就是请回答系列的那个韩国编剧，然后呢他也是做综艺编剧出身的，以前写过两天一夜这样的一些非常出圈的韩国综艺，他转了影视剧之后呢，又跟那个导演，就那个请回答系列的导演也是两个人一起合作嘛，做完了请回答系列之后现在在做机智系列，然后前年好像还是大前年不是做了一部叫机智的监狱生活，然后今年出了机智的医生生活，现在更新了四集左右吧。然后就是为什么厉害，大家肯定都就不言而喻了嘛，就请回答系列一看就能很深刻的感受，我觉得做到那个程度还蛮难的，对，算一个小标杆。
那以项目策划或者是制片人的角度来说，点点你有什么觉得业内的就是做项目特别厉害的制片人吗？
从国内来说的话，可能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应该就是侯鸿亮的团队了，就是正午阳光嘛。对，因为其实他们出东西也还是蛮快的，然后而且基本上水准和质量就是大家都还比较认可，这个团队大家也都是正午阳光出品必属精品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也比较熟知的就是伍佰，然后他们的代表作就是白夜追凶，但他们这个类型的感觉就更窄一点了，他们就是更偏悬疑啊犯罪这一块的东西了。然后其实有一个后起之秀就是曹盾团队，因为我们之前也合作过，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也是开始做一些相对来说偏大制作的那种剧集，也是制作比较精良，然后他们的代表作就是《海上牧云记》和《长安十二时辰》。
对不起，我不合时宜的笑了。
你笑什么？
因为洛洛不喜欢千玺啊。
没有，我看了《长安十二时辰》，我觉得从制作的角度来讲，真的很精良。
对，如果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说，确实他们的制作水准是观众和业内相对来说都会比较认可的，也都是怎么说呢，就剧这一块比较认可的，当然还包括电影的话其实就很多了，包括什么陈可辛啊刘伟强啊就特别多，所以说就是其实国内的话电影这一块大家熟知的一些制片人导演可能会相对 多一些，但是剧这块可能大家真的就非常的少了。
为什么呢？
灵魂发问，为什么呢？
就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就是其实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在于，就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啊，我们就不说这些从业人员，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你很有可能对这个剧的导演演员你可能都认识都知道，但是你基本不可能知道的就是这个剧的制片人和编剧，尤其是编剧。就是作为就是对我们这个圈子还有一些了解的这种观众可能都不知道，哎，这部剧是谁写的。
对，是我。
对，是这个情况。就是编剧在国内的这个地位真的还蛮残忍的，真的是属于整个制作团队的
底
层。
我这么多年看的国产的剧和电影，只有两个是我主动去了解编剧的，一个是《失恋三十三天》，因为那个是从豆瓣出来的嘛，当时鲍晶晶在豆瓣连载，所以出来以后我就知道，说我是先知道的编剧，然后才知道什么演员是谁什么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欢喜、小欢喜是我觉得，哎，这个难得不是很狗血的电视剧剧本，然后我主动去查了一下他是谁写的。
对啊，这就是真的很难、就是大家会有意识的去了解编剧这个工种，而且但是你要说啊，这个东西好了，大家夸的时候，导演棒，演员演技好，然后甚至就说制片人眼光好，但是绝对不会有人说，哎，编剧牛逼。但是如果这个剧，哎，一旦有什么问题不太好，对，就是说给编剧寄刀片，编剧就该死，编剧为什么要这样写。
编剧好惨，
那来讲一下你惨的日常，你现在咋惨的？
也没有怎么惨，但是你看就像刚刚这样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国家的很多观众是不太关注编剧，然后我觉得在执行过程中，就像片场编剧的地位也是比较低的嘛，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发言权。然后就是还要再提一下韩国的创作环境，但这个不是崇洋媚外啊，因为求生欲太强了，我要说清楚，在韩国编剧跟导演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然后在片场大编剧的话语权也会比较强，然后两个人是比较尊重彼此的意见再去做一个内容创作的，但是编剧的东西很可能在拍摄的过程中就被导演改了，或者有些导演他比较知名，他会不跟你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改你的本子，然后在现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在遇到一个跟你想不到一起的或表现能力跟编剧的想法相差很多的一个导演的话，那出来的东西其实还是会挺差强人意的，那最后但是最惨的就最后还是编剧会背锅嘛，这是什么烂剧，写的真烂之类的，对，就大概这样一个现状，所以编剧真的地位很低。
因为其实总的来说周期上来讲的话电影要短一些，可能就是这两个月过去你的折磨也就结束了，剧的话这个折磨的战线很长很长的，吊打你两三年的时候也是有的。因为他其实刚刚到立项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相当于已经把我们以前算是把大纲写完了就可以立项，因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比较严格，可能就是说我们得有完整的剧本了才会立项，但是要走到完整的剧本这一步就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
对，但不立项的话就可能会没有钱，然后前期的时候编剧还要赔钱工作，更惨。
至今我还有大概两笔到三笔的尾款再也没有收到过。
这些行业真的，
你稍微注意点你的言辞，
大家会凑到一起先去
讨论
不管是概念上的东西还是细节上的东西，然后它有一个过程嘛，然后从大纲然后到分级的内容，然后再到分场剧本等等，就是从粗犷的东西再到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像长一些的电视剧30集左右的可能要分给两三个人，一人一集这样领下去分着写。
这个地方我还可以补充一个我的经历，然后 让还有编剧梦想的小朋友们，如果听了这个就放弃这条路。
别说了，我刚入行。
我曾经给某特别大的电视剧的制作公司写一部网剧，当时只签了我一个编剧，然后是要先出大纲嘛，然后这个整体的大纲我出了32稿，对，每3到4稿内容几乎不太一样，也就是相当于我其实在这32稿里面大概写了有8-9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那怎么算钱呢？还是按照一个大纲的工作进度来算钱吗？
对，它这个叫做一个阶段，你这个叫做大纲的阶段，它只能给你这个阶段的钱，并不是按照你写的大纲的稿数给你钱。
天哪，那所以最后这个项目推成了吗？
这个项目在我写到大概5集剧本的时候，遭到了替换。
所以这个在业内是常见的吗？冒昧打听一下。
其实这个其实更常见于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制作公司，就是因为这个确实在行业里面店大才能欺客，店小其实还不太容易。
就有一点像骗案子。
现在我的老师也跟我讲过类似的情况嘛，他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他是更多的抢走别人活的那个编剧。就是你就是还是编剧要混到一个程度或阶段，话语权相对会大一些，你就感觉除了在写之外还有更多情商上面的，就是社交上面的事情，然后你跟制片人的沟通啊，跟制作公司的沟通等等，都很多因素，很多复杂的在创作之外的因素，可能都是决定你是否能继续去创作这个故事的。
那接着这个我就想问，就是听起来创作一个剧需要很多很多的编剧和他们的助手们，那最后谁会获得这个署名权呢？
是总编剧会决定谁会获得署名权的，就会有总编剧、编剧、联合编剧这样子，然后根据每一个编剧他对这个内容的贡献，然后总编剧去定下来你能获得哪个级别的署名权。当然肯定是制作方或者制片人也会，他们的意见也会影响到。
对，因为制片人有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署名的一个分配和他的那个 title 是有一定不一样的，包括就算你写了很多东西，有可能给你的是叫做剧本统筹或者是叫联合编剧之类的这种名号，也不能完全就叫做编剧，所以很多时候在合同上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复杂，而且因为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会闹很多纠纷啊矛盾还挺多的。
对，会看到很多为了署名权打官司的案子。
然后我有一个冥冥之中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为了蹭热度的话，你有那个时间跟精力和钱去打这个官司，不如赶紧去接下一个本子。就是真的是你的阅历积累到了，然后你写的够多了，那个东西不需要你通过打官司的方式去争取的。
那比如说牛逼的编剧他会在哪个地方更多的改一下，然后让这个剧本变得特别的好呢？
对，因为那个我以前参与的项目，就是比较荣幸的是有参与过一个项目，它是有编剧就是剧本医生的这个职位，其实很多时候我认为可能比编剧更重要一个是他有很多专业知识，还有一个其实他们的项目经验其实还蛮多的然后行业里面有一个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剧本医生，然后叫樊老师，但是我忘记他的全名叫什么了，然后他是姓樊，他参与过很多电影电视剧的剧本医生的项目他们的那个剧本报告简直详细到令人发指，你的任何一个问题毛病然后解决方案他都会给你写的非常非常清楚。说实话有的时候编剧写多了很多问题是不能自知的，还真的需要有人来帮你来规划或是帮你调整，你才能就是说打开你的思维去写更多更好的东西
那有那种坚决不改就是 be myself 的那种情况？
对，当时樊老师说的那些东西或者是出的报告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我们觉得是非常客观也是值得去借鉴和修改的，但是我们的制片人 就跟他有一定的理念上的一些冲突或想法上的一些冲突，然后就由我们的制片人代表了我们，然后去跟范老师 PK 过，然后最后就是以我们只能听制片人的话作为了结束，范老师在这一仗就败下来了。
我以前一直觉得编剧是一个很爽的职业，就是我以为它是一个自由职业的一种，然后你时间很自由，然后做的又是有创造性的工作，没想到听到这里我已经完全不对这个职业抱有幻想了。
对，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番话，就是种种的幻想的过程中我都可以配我和姬姐的冷笑，就是你说一个关键词我们两个冷笑一下就这样。
因为你记得我们有一个前同事，他写网络小说嘛，然后后来他的本子其实就是被完美世界买了，对吧？我当时就特别羡慕他，我就觉得哇，我要是日常编编故事把我的脑洞都写下来本身就已经很幸福了，然后还有人给我钱，还有人把我的这个脑洞拍成了剧，我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然后他就真的由这件事情转行了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创作者自我约束能力的问题了。就是编剧他确实是自由职业，但是你要是一个没活儿写的编剧应该还挺心慌的，然后你活儿特别多的话，比如说现在我的老师他同时在写三部剧，同时写三部，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自由时间的一个状态。
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请你不要心不在焉，可我却舍不得去挽留你躲闪的双，
如果说把剧按照类型来分，都市言情排在你们的第几顺位想做的
last one
远文算了呀第628。
我的话不一样，我其实是排第二。一方面是考虑到赚钱，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这个题材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稍微挖一些别的就是角度去做它。
比如说呢？
当然之前很早之前其实有过一个策划，就是想要把这个相亲做的就是更怎么说呢，非常规一点。当时是因为特别迷《山海经》，然后就去看了很多《山海经》的故事，想把这个妖怪和人类之间的这种就是做一个结合。然后呢，就是可能就是《山海经》里面的怪物也在现代生活，然后呢人类就是看不上的姑娘说不定人家妖怪很需要，想要把它做成一个搞笑的这种。
哦，你这样说我作为一个大龄剩女我有点伤心我觉得我的市场是不是只剩下妖怪了。
对，有一只貔貅出现在你家门口。
对，然后还要把妖怪的特性，对，而且还把妖怪的一些特性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来，然后就把它做的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会有点像韩剧嘛，就是有点像什么德鲁纳酒店那种感觉，就是现实中可能也是鬼，但是这些鬼带着。
对，会往这个方向去做，但是就是确实后来出台了建国之后不能成精。
哦，真的吗？所以妖怪题材都不能做了，太惨了。
那其实如果说按照整个项目的操控流程来说，都市言情剧是比较短的是吗？就是周期会比较短一点。
相对来说可能会短一些，因为确实它如果不涉及到大量的后期啊，或者是说就是题材的特殊性啊，审批的特殊性的话，确实都市言情就是大家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拍摄起来困难小，这样的话上线的周期也就会赚得快一点。
那姬姐你作为一个编剧你的顺位是
我可以装逼一点吗？他在我心里是 X 顺位。不是很靠前，但也不能说靠后吧。首先我不能讨厌我要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再者就是我同意点点刚刚说的那个点，就是言情剧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嘛。我今天还看了那个新出的那个韩剧，就昨天被李敏镐真帅刷了热搜的那个 The King 什么什么永远的国王。对，然后他那个基本上现在每年新出的一个 SBS 的新韩剧，它都是在做结构和故事背景上的一个创新跟突破。也就是说我想着法儿想着花儿的怎么让他们去谈恋爱，然后它这一部就是讲的是平行世界的爱情。对，你来到我的世界，我来到你的世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构架。它其实还是有挺多可能性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像言情剧吧，它其实是可以输出价值观的。
对，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共性的，就是打破原来的那个结构嘛。因为我去翻前几年的可能豆瓣评分数也比较多，然后评分也不是很差的剧，基本上是何以笙箫默，微微一笑很倾城，亲爱的热爱的。它其实你看男女主角的关系和整个故事的架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变化的。17年18年火的剧和2000年最近在火的剧，其实它的人物的关系是一样的，还是一个可能电竞行业或者是一个什么商业人士，就这种霸道总裁和一个比较单纯可爱但是可能长得是随着时代的审美变得不一样的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而且也都是原著改编的。就这种人物结构的打破是你们会去考虑在其中的吗？
哎，我觉得人物，虽然我目前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但我真的感觉人物结构的打破还挺难的。我就觉得故事结构或者是故事背景的打破是相对容易的。今年可能流行科幻向，我可以做一个比较脱离现实世界的爱情故事。那大家喜欢推理，我做一个悬疑爱情故事等等，这种是比较好打破的。但是为什么说人物结构比较难打破，就有听说就一些头部就互联网平台就跟综艺是一样的，大家会拿数据说事儿，或者是年轻人更喜欢看男主跟女主唯一的爱，然后不希望他们之间有那个情感瑕疵呀，会比较束手束脚吧。我觉得人物关系还是挺，人物结构还挺难突破的，但故事背景还是可以做更多的突破跟改变。
上一个好像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人物关系不太一样的，也是我在热搜看见的，就是今天洛洛提到的那个《下一站幸福》，
就是宋威龙脱了之后我就脱粉的剧。
好的，这是我前东家的剧。
哇哦，那来说一下吧。
哇哦，
对，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我是在热搜上一直看到了他每天都会有一个情节亮点，然后我就觉得人物关系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女主角好像也没有从一而终，是吧？
他们尝试过就是想要把它做的深刻或者现实一点，但其实他们的那个壳就不是那个壳，所以说做出来就做有点四不像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觉得颜值也不错，哎，剧情有一些现实上的意义，
是。
再往后走的话，他又堕入了一个很老的套路和那些偶像剧的漩涡，然后人设也崩了，整体的故事的走向也崩了，就会到这个程度。其实就是套了一个姐弟恋，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绝对的霸道总裁，虽然男二号他是一个霸道总裁型的，但其实最后他的价值观传输就是你们霸道总裁也不能打动我，我就是想要淳朴的遵循自己的理想去恋爱。但是其实他中间做的很不好，他不仅在霸道总裁和小鲜肉之间来回摇摆，然后还做了一些非常匪夷所思的选择和事情。
对，就是女主到后期好像人设是崩塌了。
对，在都市言情剧中如何来定义女主角崩塌了呢？
观众定义啊，观众看着讨厌他就崩塌了呀。
我觉得其实很难去定义这个女主角她的崩塌不崩塌，因为这个有很多客观的感受、嗯、因为有的时候观众觉得哎，我觉得挺好没有崩啊，然后有的观众又觉得不行，她太绿茶她太圣母，就大家的角度其实不太一样，然后编剧经常会想很多想要去让这个女主不崩的方式或者是备案，但其实这个东西是你备不了案的。
那所以亲爱的热爱的崩了吗，又是一部我没有看过的剧，这部剧的主角是李现和杨紫讲的是以 PDD 为原型的一个电竞霸道总裁和一个校园高智商学霸女主播之间的甜美爱情故事，就如果说对比来说这个剧情更流畅吗？
前期有略微上头的错觉，然后有一部分李现的原因，然后没有其他原因了。对，嗯，我觉得越往后看越不相信的那个感觉就是，嗯，反正言情剧大家都用更多的时长跟桥段在铺恋爱本身这件事情，但我其实希望它会有一点点所谓的专业内容的输出。但是我看到十几集的时候，我觉得这信息量都不用很大，就你给一点就可以了。但是我竟然有一种感觉是这个编剧根本就不会推他游戏。
对，而且他其实一开始是渲染到了李现他的生活轨迹，就是通过他的战队和他带着战队一起去打比赛而构成的，但是他后面其实没有什么这一方面的渗透。嗯，所以点点你最近看过的或者是比如说一段时间内看过的国产的这种都市爱情剧有什么让你觉得是剧情特别流畅然后人物设置也好的吗？就是你会给一个综合分数比较高的。
嗯，现在看的话就是国产剧这一块好像不是太有，但是确实我是把下一站是幸福我看完了，从头到尾的看完了，毕竟前东家就是稍微上点心，然后就是觉得大家可以把都市爱情剧做得更简单纯粹一点，因为我觉得大家喜欢看那种就是爱情的套路也好，还有那些爱情的东西去消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不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复杂。就拿刚才说的那个亲爱的热爱的，其实他就是把杨紫的这个背景做得很复杂，但是后面不用，然后把这个比赛的背景做得很复杂，后面解释不清楚，包括对李现的这个背景也做得好像很复杂，后面也解释得不清楚。但是如果真的你把他们做纯粹一点，然后把两个人的感情的这个整个过程做得就是更怎么说呢，更现实一些，或者说进入的方式更加就是绵长一点，就是学韩剧对不对，正反打来个十分钟这种感觉就好很多。你把背景做得很复杂，你也不解释背景，你也不用上它，这个让人感觉就是两层皮嘛，就是啊，职业的内容我也没看爽，没看到。然后感情戏这边有的时候又会有一些神转折，又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发生，这就是其实就是还是做的东西想法太多了，不纯粹。
我就想说，哎，我今天在看李敏镐那个剧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是我们在看中国观众在看韩剧的时候是有一个韩国滤镜的，就韩剧滤镜在那边。我仔细冷静客观的去剖析了他的一些桥段的时候，我觉得脑残不分国界，真的。就他说了韩语，然后李敏镐又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那个脑残的感觉被消减了。
是，今天我不是我今天在豆瓣鹅组看到了一个帖子，就是那个人就是说，如果把《爱的迫降》就是前几天特别流行的那个韩剧改成中国版的，就算你找颜值和演技都没什么挑的演员，还是一样会被骂。然后我想了一下，好像是哦。
但我觉得韩剧的制作就是顶级的制作是没得说，就他不管是从分镜啊现场服化道来说看起来都很高级，这个高级是要承认的。
嗯，对，我很同意雅文说的那个，就是其实我们有这个滤镜在的，一个是我们对他们的演员的那种认知度，还有一个是我们以前研究过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可能韩语听得多，但是其实用的不多，说的不多，对这个东西他的了解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语言的接近性很差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听韩国人说话或者是韩剧里面的台词所有的东西你觉得还好，是因为你听不懂，你不会用他的思维去思考。
对对对，
我问过韩国的朋友，有的剧他们听了过后也觉得台词垃圾，表演垃圾，就是我们看来好像哎，人家表演还不错的，他们都会觉得垃圾，这是什么烂玩意儿，也会出现这种东西。因为接近性太差了，所以说你带了这层滤镜你还觉得它 OK， 但确实是就连这个 The King 也确实是他那个设定确实是很肉麻很难受的，对，很中二的，
对，就是杰克苏，人间杰克苏设定。
我还跟朋友讨论说那个今天那个就是我说如果啊那个李敏镐这个角色过去对女主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的事情就为所欲为女主都可以忍受的话，我说那这个就不行了。
就是这个点，
还好女主其实有适当的给她推开。
推开肯定是第二集的事了嘛，她就是为了戳中少女的心。第一集的结尾就是男主第一次见到女主，他们两个第一次会面，然后上去就抱住了女主，然后我就在家就空荡荡的房间尖叫出声，那个尖叫呢倒也不是被酥到的尖叫，就是有一种啊什么鬼那种感觉，堂主抱住了赵丽颖的感觉。如果放到国内的话，
我之前写一个剧的时候写完了过后给到制片人，制片人问我你谈过恋爱吗，我说啊谈过一次，他说哎就是恋爱经历太少了。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是个人身攻击，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是人身攻击，我就说哦是因为我写的戏有问题吗，他说你看啊你这个男女主直来直去的说话都特别直白，一点推拉的感觉都没有，我希望你研究一下男女之间的这个推拉的感觉，不要让他们俩就这么直来直去的，你要有推和拉。
所以后来你就想去写怪物和人类的故事了是吗？
对，然后人就是一直害怕，然后没那么害怕，然后接受，然后一起就成为恋人，这个推拉过程会比较多。对，玉雅文也在经历这种推拉感是吧？
但是是真的，就如果你不推拉的话，请问怎么写到30集？可能第三集就剧终了。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第几集，然后我们希望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去给他一个合理的动因，然后让他们为什么推回来，然后过一集给他一个合理的动因，为什么让他拉回去。
但是也不能上床吗？我就认真在问。
可以上床，当然可以上床，
哦，但是要蒙太奇，
但是要有节奏，要有节奏的上床。蒙太奇是导演的事儿，编剧可不管这些。
可能就写他们俩缠绵一夜，那至于怎么演、怎么剪、怎么导，我们管不着。
对，我们可能就写俩人睡了，然后句号，这就不管了，爱怎么睡怎么睡。
对，就我们这个层面，其实解决起来还挺简单的。
真的，哎呀，我觉得就是国产爱情剧可以重新定一个名字，叫推拉男女系列。
不推拉无爱情。
对，哎，而且我跟一些编剧聊天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识，是我们非常喜欢看男女主在一起之前的戏，就这俩人一在一块儿，其实后面既不想写也不想看了，大家就喜欢看暧昧期。
这个时候我一般就会想是不是该出现女二号和男二号出来搅局了。
对对对，按套路是的，
不能让这一段好死。对，扭转剧情的走向什么的。
我一般会看男女主角有没有 CP 感，有 CP 感我就还挺愿意看暧昧的部分的，如果没有 CP 感这个剧可能我也不会看了。
但是剧情也会拉回来吧，因为我看病编看到后面，我就觉得黄晓明跟尹正很有 CP 感。我前阵看到有一个采访问于正嘛，于正就问于正这个商细蕊跟程二爷他们之间是不是兄弟情，然后于正就很明确的说不是，我觉得还蛮酷的。他就说这个剧就不是为了做兄弟情去做的，他做这个的初衷也是希望把耽改往前推一推。
我就说我挺好奇于正是怎么从选角的时候就看出尹正和黄晓明有 CP 感的，我说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难受。
那你就只能好奇着了，那谁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嘛，我看到你们在朋友圈里安利并配上了截图的时候，我就好难受呀。
对啊，我觉得你是听广播剧吧，他俩台词不错。
然后其实这个剧就是一个糖堆着另外一个糖堆出来的。然后昨天我的老师还是说，这个剧呢，就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主角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从一而终的戏剧冲突嘛，这个就跟很多恋爱剧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好像也有一部分人觉得这样子其实挺，从编剧的角度来说挺不规整的，是两个主角之间没有戏剧冲突，就一直从头和谐到尾。
所谓的规整会不会意味着套路啊？就是我觉得我之所以不爱看国产电视剧就是因为太套路了。
包括刚才说的套路这个问题，其实我有点想要替广大编剧们洗洗地，套路这个东西国内外永远都在反复使用，那些套路反复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说包装的这个套路和套路的搭配这个问题上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所以说会让观众觉得这些套路乏味重复。其实很多时候好莱坞做的特别好的片子它也依然都是用套路堆起来的。我讲一个最最最最套路最最工整的套路的例子，绿皮书。因为这个绿皮书它其实套了很多同类电影，之前也有电影叫《为黛西小姐开车》，也是讲的这个类似的一个故事，包括之前有一个也是一部电影，也是类似这种题材的，讲的是一个富豪，他也是快要得病快要去世了，找一个黑人的，对对对，就是触不可及，对，他也是差不多的类型。我就说这三个影片基本上就把绿皮书的这种大的套路就基本上都是讲完了，他就是那几个套路，一个是种族有差异，人的那个阶级有差异，然后他们同样都是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逐渐的在调和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套路。
天空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我该不该现在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哎，但我觉得日剧好看是 real 好看，
但是日剧其实在做都市爱情的时候他做的不光是一个背景设定的打破，就是像韩国他可能会选择什么国王啊W 两个世界这种有一点科幻有一点什么玄幻的这种去做嘛，但是日本它就是针对于当时现实的男女，然后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设定，就那天姬姐给我推荐的那个什么心动的信号，
心动讯号，
对，那个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你要不就我们进到推荐都市爱情剧环节吧，就是不套路的爱情剧。
很多编剧跟制片人都会无休无止的去提我可能不会爱你，林依晨跟陈柏霖的那个，就我觉得台剧或者是日剧很容易经典的原因是，我觉得是能你通过他们的剧能感受到一股非常淳朴的民风，就是原汁原味的感觉，
他的生活气息还蛮重的。确实是日剧和台剧都会很接近你真实发生的生活，然后你同时又能接受一些他们夹带的地方文化。
我觉得日剧跟台剧如果能把本土这样的一个感觉做得这么深刻这么真实的话，那其实直观讲对中国观众来说它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它的文化它的表达跟我们都不一样，然后新鲜的东西天然会让你觉得有趣，再加上像韩国跟日本，然后像还有台湾，就是他们 这样的一些地区对编剧的要求还蛮高的哎，对，尤其是像韩国他们不是有什么作家编制嘛，然后可能写过多少年你才能去写什么样的东西。嗯，然后说回到我可能不会爱你，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台湾都市爱情剧。然后它这个就回到点点之前有提到的一个点，就是爱情剧其实你把它简单化就会很好看。然后我可能不会爱你，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单刀直入，我要讲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爱情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嘛。嗯，然后从他们的高中讲到他们进入社会工作，从他们十几岁讲到三十岁，一直都是围绕他们两个我想爱你，然后我身边可能还有别人这样的一个关系去展开的。嗯，他就我觉得就是简单讲爱情，然后至于为什么经典，他肯定是有除了爱情之外辐射到了爱情观，然后就职业理想啊，世界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让人物更丰满的一些点，但我觉得他还是把爱情放到前面，就爱情是第一要义，我们去讲爱情，然后探究爱情。嗯，然后为什么我可能不会爱你，就题目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悬念。
我可能不会爱你也是我比较早的时候看过的一部剧，但是我觉得它讲的是一段还挺纯粹但是每个人都会共鸣感很强的友谊和爱情的关系嘛，就是那个林依晨演的程又青和陈柏霖演的李大人，然后他们两个一直是朋友，然后做了一个35岁之前谁先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然后再从30岁这个年龄段也很奇妙，也是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的，在30岁到35岁之间然后发生的一些情感观念上的一些感情上的人生观念上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对，然后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一直都是那种就像你说的两个人有 CP 感，他们两个暧昧的时候就是最好看的，你觉得他们两个的眼神和话永远有似是而非说不完的那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们好像是参加了一次毕业之后的同学会，然后呢那个他俩就一起出去嘛，然后天都已经黑了，然后路上也没有多少人，陈柏霖就是倒着走，对，程又青就这样迎着他，他们两个就保持了一段可能半个手臂那么长的距离，然后就在聊天，然后一起笑，就那种感觉还是就是不知道是演员的功力还是导演编剧的功力，就这样的一个场景会让我觉得很真实，而且很能投射到现实的生活中。对，因为很多人其实说小甜剧是目前处于单身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想谈恋爱的人的一个糖分补充剂嘛，它可以是快餐，但是它一定要很可口，就是你不能让我吃了快餐我还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吃，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爱你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对，
要是让我说一个的话，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最好的我们那个剧本，
是那个刘昊然和谭松韵对吧。嗯嗯，
对，
来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那个也是说的很清楚、
嗯、
其实说的很清楚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他做的很简单，因为他又是校园嘛，其实校园恋情是大家最怀念的一个阶段，因为那会儿说喜欢你就是真的喜欢你，没有特别多的其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那会儿是很单纯很纯粹，他们也做到了这种单纯和纯粹，虽然也夹杂了一些就是说青春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的影响，但他们做的很好的点就在于说成长经历就是成长经历，说懵懂的情感就是懵懂的情感，他没有去添加太多复杂的设定，所以说为什么就跟刚才的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是一样的，就是他把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展现的挺接地气的，你能在里面找到自己，你能在里面找到你身边的朋友，你能在里面也找到一些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实实在在有的东西，所以说他显得好。
对，大家都是在剧里找自己，
我觉得作为编剧也好制片人也好，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义务或者是去做这种事情的价值，就是 把这种普世的价值观放到我们的剧里面去，让观众少接受一些所谓的快餐文化或者快餐恋爱的这种感觉。
我其实特别想推荐的一个，就是两个人物都非常的可以说是脸谱化，或者是你在其他剧里也会看过的，其他电影里也会看过的，但是这个电影整个的呈现感特别好，就是周冬雨和金城武演的《喜欢你》。就是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这个剧的剧本也没有那么大的特色，你的人物可能也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我们传统印象中的这种平凡女孩和一个霸道总裁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你选对这两个人物的演员，选对整个电影的风格也特别重要。它整个电影的视觉感觉特别像志明与春娇，就是那一个系列，编剧好像也是李源吧，做出来整个的视觉感觉就特别像那种港风很强的现代城市的爱情记录故事。然后周冬雨演了一个厨子，然后是一个就是挺酷的小厨子，然后金城武演了一个霸道总裁，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是这个霸道总裁特别挑，然后这个厨子通过一道菜然后征服了他的味蕾，然后他在这个厨子的身边和在这个厨子的家能够摆脱自己的失眠，然后睡一个特别好的觉，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们两个也会有正常女二男二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影响他们的感情，但是最后两个人还走在了一起。所以就是你们听这个剧情就是非常的俗套，可是我看完了之后我整个的感觉就是幸福感特别高，就是因为金城武和周冬雨他们两个演得特别好，然后画面整个的感觉特别好。我记得有一个情节特别清楚，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金城武不是在他家沙发上能睡得特别香嘛，所以他就来了周冬雨他们家待着，然后周冬雨给他做了一道河豚汤，但是呢周冬雨的厨师技巧并没有那么的就是被认证过，然后所以他做完那个汤之后他们两个喝完然后就中毒了嘛，两个人就陷入了那种吃完了菌子的眩晕状态。然后周冬雨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蘑菇，金城武也觉得自己是一个蘑菇，他们两个就在周冬雨那个装修很温馨的小公寓里都在那蹲着，然后撑着伞，然后聊一些特别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个电影我好像已经看完两年了，但是现在每个人问我说你脑子里面爱情场景特别强的一个画面是什么，我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他们两个当时的诠释和半疯半醉然后又互相喜欢就是暧昧的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特别让人有爱情感，这个是我还挺喜欢的一部电影，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当时看完这个然后去看评价嘛，就有一个人说这么简单被讲烂了的一个故事能拍到这种程度，我是很气的。
对，是吧，
我当时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本身我超爱金城武嘛，然后我一般看金城武演的爱情剧会比较慎重，我怕我嫉妒心发作，但是呢真的很真实，我真的提心吊胆开始看的，但看到的时候我还是被甜到了，就是金城武的那双眼睛，我的天哪，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在看着我在和我自己谈恋爱。但是神奇的就是当我看到周冬雨在那个剧里面，就是他拍到周冬雨的时候，我又觉得说我是在跟周冬雨谈恋爱，就他一笑我都觉得我整个人都明媚了，
是，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两个都有恋爱体质的感觉给你，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在屏幕里面拉拉手啊对视一下，然后屏幕外的你就会跟着小鹿乱撞，
对，吵架呀，然后吃每一道菜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甜。而且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这个电影是在七月与安生之后，就是周冬雨其实已经通过安生的那个角色为他赢得了很多很多的好评，但是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周冬雨跟我展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他自己，好灵啊。洛洛有什么你最近看过的恋爱感特别强的电影或者是剧？
我本来想推荐 Modern Love， 摩登情爱，摩登情爱，对对对对，我老说成摩登爱情，但他其实不是只讲爱情，他是本来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专栏去投稿，就是讲自己真实的故事，然后他拍的第一季就从里面选了八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呢有的是爱情，有的是讨论的是可能是友情或者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婚姻关系等等等等等，但是他就是很 很真实。就我当时看的时候，那种我状态好像不是特别好，但是这部剧的每一集我觉得都在治愈我。你会觉得有点像日剧啦，就是你会觉得哦，原来不是只有我这么惨，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每个人生活的不完美，然后你会在生活里面遇见爱情，然后可能会遇到爱情的失败，然后可能跟你情感上产生连接最让你舒服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跟爱情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事情，等等等等等等，你就会觉得，我记得我当时看完你问我最喜欢哪个故事嘛，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第一集的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那女孩好像就是个编剧，然后是个30来岁可能的编剧单身，然后第一幕呢就是她和她的一个 date 从出租车上面下来，下来以后然后就 kiss 了 kiss 了以后两个人就看似依依不舍的分别了，然后这个女孩在进公寓的时候，她的那个就是那个 doorman 那个门卫就跟她说你们俩不合适，对，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关于这个女孩和这个门卫的故事，然后后面这个女孩她又有很多段爱情也好，或者就是，然后后来有一次这个女孩就意外怀孕了，孩子的爸爸是她不那么爱的一个人，对，然后她就决定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所以她就会度过一个怀孕然后当单身妈妈比较艰难的一段时期，然而在他最艰难人生中最艰难的这段时期，其实一直是那个门卫在帮助他，用一种看似不那么热情的方式，但其实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然后后来这个女孩就搬走了，回纽约出差的时候她有带自己的孩子，对，和她老公然后一起去见这个 Guzman， 然后 Guzman 当时就跟他说他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很适合他的那个人吧，这类似于这样的话。对，
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他带他的老公和孩子再次回到纽约来跟这个门卫见面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卫说你以为每次我都是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不是，我其实看的是你的眼睛。我当时就觉得我靠，我那一集就一直在爆哭。
爆哭你也太夸张了吧。
对，我就是在爆哭，我爆哭的点可多了，就看每一集都是。我那个时候还问你嘛，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拍这种一集一集的单元剧，如果在中国发生会什么样，然后就想到了那可能是看门大爷，然后我就断了这个念想。
不是，你可以改成快递小哥啊，你每天都见到的是快递小哥啊。
单元剧尤其是这个摩登情爱的这个，可能我后续会做。
哇，我期待你来做。可以把我的快递小哥加进去吗？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可能单元剧这个东西在市场上尤其是在平台那边还蛮困难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在尝试先做第一季。第一季的内容呢主要是以崩溃为主题的，就是里面可能会有跟爱情有关系的，也有可能跟爱情没关系，但是是讲崩溃主题的，会有一个季度12集，这样会参照摩登情爱的那个方式去做12个小故事。如果这个东西做成功了，那我的第二季就是全做情感故事，就会真的就是跟摩登情爱几乎相似了，是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我的这个项目推进的也是困难重重。
哦天哪，
因为确实你要考虑到很多想法。
对，
我觉得我喜欢 Modern Love 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它就像有很多生活的标本一样，然后它让你看到了特别丰富的东西，这里面可能包括各种各样的爱，然后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然后你会觉得说，因为他讲的都是纽约的故事嘛，我带入了假如我是一个纽约人，我会觉得我的城市更立体了，我会觉得它的面貌更丰富一些，然后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影视作品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需要给我展现多大的世界观，你好好的讲好一个故事，然后我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嗯，而且我觉得单元剧让人看起来特别舒服的地方在于我不累，我就看完这一集， 然后他不用，他从剧作
来说，不用推拉，
我也对，不用推拉，然后我不用花那么多心思，然后去想怎么设计情节，让他们产生矛盾或者是困难，我就是就是看的时候也是行云流水的，然后我好像看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轴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又不觉得我缺失了什么情绪或者是情节，然后也是在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大家看剧真的就是找自己的过程，然后你会有，我觉得会有一个时光流转特别快的，然后你想唏嘘也好，想感叹也好，给人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里面有一个很爽的感觉，我觉得单元剧就是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因为大家其实还是喜欢看碎片化一点的东西，现在没有那么长时间一下子追几十集了。嗯，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还是会有一定趋势的，
嗯，
一个原因，所以说现在赶紧做，早点做，说不定早点树一个品牌标杆。
对，
我们好期待啊！你要是做出来，就再回来做一期节目吧。
对啊，就讲一下创作历程以及遇到的各种坑，挺好的。谢谢两位输出，谢谢姬姐，祝姬姐的爱情剧尽快写完。然后也谢谢点点，祝点点刚刚说的策划尽快立项，欢迎你们常来玩，
yeah, 加油，
好棒，
好的，
嗯，好呀，
好呀，
好，那我们拜拜，嗯，
嗯
嗯
嗯，
拜拜，
好突兀呀，拜拜，
对，
哎，
什么？你是什么主持人啊？你给我下来。